《隋唐演义》续集十三回，唐国公李渊因祸得福，三个儿子都封了王，消息传出，也慢说老李家，全城的人都知道了，太原府都开了锅了，老百姓是奔走相告。咱们上文书说了，李渊本来四个儿子，为什么欺骗杨广说仨儿子呢？因为这老四李元霸拿不出手，这孩子天生的浑浊闷愣，模样长得也不怎么样，而且还是个结巴嘴，说犯起浑来谁也挡不住。这李渊呢，为了四儿子脑仁都疼，这就叫家家有本难唱的曲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因为这李元霸乃是十三条好汉头一把，咱得比较详细的介绍介绍。李元霸出生的时候，这一生下来，老娘婆下个跟头，一瞅这孩子长得跟那小雷公崽子差不多，皮薄骨的那么瘦，颧骨突出，两腮深陷，一对鼻溜圆的小猴眼睛，那头发黄焦焦的，两个山峰耳。老娘婆一看这像人形吗？李渊听说得了四儿子，本来高兴，但一瞅这德行，李渊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想拎着脚脖子把他摔死，但是当娘的都是心软呐。哎呀，李渊爸的娘一看眼泪掉下来了，这是我身上掉下的肉，再难看他也是老李家的骨血呀，故此哀求李渊把孩子保存下来了。这孩子等长到六七岁的时候，不敢在家里待，因为李渊见他就生气，见头骂头，见尾骂尾。李渊爸不敢进屋，怎么办呢？上奶奶那住去，奶奶在后院，老太太独孤氏，哎，偏疼这孙子。一看孩子，你说多可怜呢，上我这屋来吧。他是随着祖母长大成人。那么李渊不管怎么说多了个儿子，心说长得六七岁了，干脆找个先生叫他认得几个字吧。目不识丁怎么行啊，人得有文化。其实古人也注意学习啊，就给他请了个先生。哪知道这李渊吧生性好玩，不累念书，这玩意在屋里他一闷太难受了，有时候他犯了脾气跟先生顶嘴，先生一说他，他把先生手脖子抓住，啪，给扔到院去了。没说嘛，他力大绝伦呢，成年人都不是他对手，也没他劲儿大。你想那先生挣钱不多，谁担这个风险呢？消息传出，很少有人登他家的门，请先生都请不着。李渊愁的没办法，后来学出赏格，说哪个先生能把我四儿子教好，哪怕认识一个字，我赏银一百两。在那个年月，一百两那是钱呢，发笔小财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后来有个姓丁的丁先生登了门了，见着唐国公李渊，毛遂自荐。这先生说，您把四公子交给我，怎么的我也叫他识文断字，像您的要求教他会一个字儿，我有十足的把握。李渊心说，你不知道我儿有多混呢，你这教会一个字儿，我就给你一百，教会十个字儿，我给你一千，我说话肯定算数。先生登了门了，李渊高兴，盛情款待，安排先生住下之后，李渊把李元霸叫过来。李元霸从小就怕他爹，嘴里咬着袄袖子往门那一站，低着头。李渊一看这气儿大了，冤家你过来，
来了，
从今天开始你好好读书，听没听见？我给你请了一位丁先生，丁先生是老饱学，此人学识很高，你要跟他好好学，将来你就能长很多的知识，听见了吗？
听见了。
把老师找来做了介绍，书说简短。第二天开课了，这李元霸进屋瞅这先生就别扭，心说叫我打跑了五个了， 怎么还有人这么大胆子登门？我还得把你给打跑。这李元霸也不坐着，翻着两个圆眼睛盯着兵老师。这老师经验丰富，看了看李元霸，哎呀，心说我见过唐国公李渊，那是一表的人才，堪称美男子。他那几个儿子也够材料，怎么这老四长这德行，挺好孩子长糟践了啊！哎，我为了挣钱，管他模样怎么样呢？先生满脸陪笑，拉着李元霸的手，四公子啊，别发愁，世上最亲近的人就是咱们师徒，你记住这句话吗？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啊！啊，你爱学吗？
不爱学。
不爱读书？
我烦透了。
烦怎么办？你乐意玩你就玩，玩够了你再学，行吧？你什么时候觉着哎，我想读读书了，你再来找我，不愿意来你就去玩去。
那我爹要说我呢？
你爹说你有我呢，有师父做主，你不必担心。
那他
太好了。李元霸就爱玩，一看这老师跟别的老师不一样，允许自己随便玩，这太好了。这李元霸也不招架，骑马射箭，打猎，下水摸鱼，玩了个够。几天过去了，这天玩腻了，溜溜达达进了书房，一看老师拿本书正在那儿看。李元霸进了屋了，丁先生一看李元霸来了，赶紧把书放下。玩的怎么样啊？
挺好。玩腻了。
乐意读书吗？
可以试试。
哈哈，来坐下。老师多了不教你，知道你脑筋不好记不住，就教你一个字。
哪个字？
你看着啊。再看老师拿过纸笔，写了挺大的一个丁字，一横一竖带个勾，这个字你认识吗？
不认识。
丁，姓丁的丁，为师就姓这个姓。哎，咱就学这个字儿，你看又好写又好记啊。我教你跟着读啊。
丁啊，丁丁啊啊啊，丁。
好，咱们今儿什么也不学，就学这丁字儿。你只要记牢了就行。老师心说这玩意儿还费劲儿啊，一个字儿再不会，那也奔出号来了。这100两银子我起码得到手了。这么说吧，这个字儿教他三天，最后写上之后问他，这字儿念什么？
丁。
哎，行了。哎呀，老师非常高兴。偏巧这天李渊闲着没事儿，想起四儿子的学习来了，把先生给请来。李渊就问丁先生，我四儿学的怎么样？
回大人，给您道喜了，四公子也挺聪明，已经学会了一个字了。
哦，真的？学会了哪一个字？
学会我的姓丁字。
行啊，把他找来，
我要当面试验。
你看学会一个字当爹的就这么高兴。
老师一溜风回到屋里，把李元霸叫到近前。四公子，你爹要考考你，我教你那字你忘了吗？
你教我什么字来
的？哎呀，丁啊，就是我那个姓。
哦，你记住了。
记住不行，我瞅着怎么含得乎。你见着你爹你别紧张别害怕啊，就像在我面前一样。你爹考你，你又会写又会背，你爹就高兴了。其实心里话，我那赏钱也算到手了。这老师经验丰富，考了他几遍，一看他说对了，还是有点不放心，开抽匣找了颗钉子交给李元霸。我说少爷，你把这钉子攥到手里头，比方说你爹一考你，你忘了，你把手张开看看，一瞅这钉子，你就想起我的姓氏来了。
行了，没问题，
一切安排就绪。老师领着李元霸来见李渊，这李元霸一见他爹，脑仁都疼。
爹，
元霸，跟老师学的怎么样？
会一个字儿了，
会一个字儿了。好啊，哪个字儿啊？你读读我听听。老师就用手指挥，快说。李元霸一着急一紧张，忘了，满脑袋都是汗，嘟囔了半天也没说出来。
什么来的？他吃不到。
老师一看也冒了汗了，心说你真是笨出圈了，用手指他那个手，心说你把手张开一看，你不就想起来了吗？哎，李元霸一想，对呀，把手张开一瞅，有个钉子。李元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问他说呀，那是什么？
那是铁蕨。
嘿，老师一听都气懵了，你这学生我没法教，赶紧辞职回家。哎呀，李渊一看呢，这样孩子没个教，太笨。哎，尽管李渊霸学文学不了，教什么他忘什么，但是李渊霸练武可有两下子，这就叫活走一经。他从小就酷爱武艺，太原留守使衙门很多人都学武，李渊后边还有演武厅，弓刀石马步剑经常有人练，每当练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偷看，没人的时候他也偷着练，拉硬弓，举盾子，举铁锁，样样皆能，真比划两下子还真是那么回事。李渊一想，要不就叫他弃文学武，哎，请几个教师教教他。书说简短，请来几个老师，这一教，不管是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十八般兵刃，李元霸学的都挺好。李元一看也行，学武不也是好事吗？干脆就决定了让孩子学武吧。为了培养李元霸，请来最好的两个武师，也是自己最好的朋友，就是两位出家的道人，袁天罡、李春风。这俩老道人中的剑客，论身份不次于风尘三侠。自从两位道爷住进留守府，俩人轮班教李元霸，李元霸这个能耐扶楞一下子就长起来。两位道爷看着自然欢喜，偷着跟李渊说，大人啊，你不要小看了你的四儿子，此人天生臂力惊人呢、两臂一晃都几千斤的力量，这孩子要学好了武艺，可以说是盖世无双。李渊自然欢喜了。书说简短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在李渊霸15岁的时候，业已把武艺学成，在18般兵器当中，他尤其喜欢大锤。一般的锤呀、他拿着分量轻。后来袁天罡、李春风求了个名师，给他制作了一对特号大的大锤，叫擂鼓瓮金锤。这锤不仅个大，分量加重，外边用金水镀了10几遍，锃明刷亮，跟大镜子面差不多。李元霸拎了拎，这还差不多。两位老道在锤上就下了功夫了。因此这李元霸使锤占着一绝，但是学武虽然能记得住，平常的时候这孩子老犯浑，李元实在是放心不下呀，不该说的话他嘡嚷就说出来。你看他结巴嘴呀、净说节骨眼要紧的话，李元就担心他惹祸。偏巧这时候杨广驾临太原府，李渊一琢磨，我这四儿子是要命鬼啊，要把他放出去，说不定给我惹什么祸。为了防范，所以他命人把四儿子李元霸锁到后院了，害怕他出来，门都加固加厚，上了大锁。另外这屋里头有个大碾盘，足有1000来斤，碾盘上有眼儿，
特殊打造了一条铁链子，在那眼儿穿过去，这头锁在李元霸脖子上，跟养猴差不多，把他锁屋了。李元告诉手下人，一日三餐满足供应，屋吃屋拉，你们就辛苦点服侍，就是不准他离开这房间，不等皇上走了再恢复他的自由。下人们每天都这么伺候他。咱们书接前文呢，李渊那仨儿子都封了王子了，不仅紫袍金带，就是仨儿子身边的下人也得了赏赐，每人得白银100两，一个个眉飞色舞奔走相告。这消息就传到四公子这些家人身上，这些人一听，什么？哎呀，你说要服侍那三个人，我们还能得赏钱发笔小财，偏偏我们服侍的四公子这家浑浊闷愣，跟着他我们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，什么赏赐也没得着，还得给他端屎端尿。哎呀，这下边这个人呢就生气，偏敢送赏饭，这位这嘴也不太好，连摔带砸。吃吧，李元霸虽傻也能看出点什么来。
你怎么了？
我说，四公子，我们服侍您呢倒了霉了。
我怎么倒霉的？
怎么倒霉的？实话跟您说吧，皇上来了。
皇上是什么东西
啊？皇上是什么东西？那是当今的天子，那是神，那不是人呐。住进太原府啊，咱们老太爷子到那服侍，另外你那仨哥哥李建成、李世民、李元吉都见了皇上了。跟你这么说吧，人家都做了王子了，尹王、齐王和秦王当了大官了，唯独你还在这坐着。人家那三王手下的人都得了赏赐，白花花银子一口袋，我们服侍您倒霉不？什么也得不着，干脆那受累不讨好，你说我们不倒霉吗？
你再说说他们都当了多大的官？
哎呦，那官是王子，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，那官大的不得了啊。
那我也要当大官儿。
我四少爷，您就在这锁着吧，您还当大官呢，老爷吩咐了哪儿都不让你去，等皇上走了才能放你出去。皇上要走了你就出去了，你能得着什么呢？黄瓜菜不都凉了吗？
那我现在 就去见皇上。
您这锁着呢，您能出得去吗？那钥匙在老爷手里呢，没钥匙怎么放您出去？再者一说，就在我们手里的，我们也不敢呢。
那用不着钥匙，我吃完饭就去。
你说这李元霸狼吞虎咽，把饭吃完了，盘子碗一扔，他站起来一走动，这链子追着他，他可不干了，双臂脚力一咕咚把这大碾盘周地上。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？脖子上锁着，这坠这个大碾盘都1000来斤，他也没怎么太费劲儿，像拉车一样，
走了，
连拖再拽就离开空房，这就往外走。家人们都惊呆了，四公子回来，您不能上街。谁拦得住？这位就像疯了一样，铁链子拉着大碾盘到了街上，地上都拉了一条沟啊！家人们不放心，在后头跟着。李元霸就说：“
我爹在哪儿呢？领着我找我爹。”
家人们没办法，把他领到王宫。到了门前了，这李元霸径直往里就走。御林军一看，能放他进去吗？过来一拦他，你干什么？李元霸急了，
我找皇上，找我爹，去你妈的！
一扑了就倒下一大片，皇宫外的一阵大乱，有人撒脚如飞，跑到里头送信儿。皇上正高兴呢，
吃的满嘴流油。李渊在这陪着，正在这谈话呢，报事的进来，面带惊慌，陛下可了不得了，门外来个疯子，脖子上的有锁链子，那头坠着个大碾盘，口口声声要见陛下，我们不让他见，他打倒了一帮人呢，好像一头猛虎相似，拦都拦不住，眼看就进来了，请陛下定夺。
杨广一愣，把筷子放下，还没等说话，就吓坏了唐国公李渊，更吓坏了李世民、李建成、李元吉，知道是老四来了。李渊一听四儿子来了，扑通就跪下了，陛下，臣罪该万死。杨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请吃着吃着，喝着喝着，你因何这么说，要从速奏来。